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探讨父母这个角色和养育儿女。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福音与虎爸虎妈。曾经我们也许在高压的虎爸虎妈的管教下成长，如今我们中许多人都在各自的压力驱使下也成为了虎爸虎妈。作为基督徒，我感觉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努力成为属灵的虎爸虎妈。圣经给父母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呼召，箴言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此我们要按着主的教训养育孩子，这听起来好像是说合乎圣经的养育儿女是一份全面的很有分量的工作。我猜想我们可能对从新开始这个教导感到最有压力。作者呢强调这一点，说我们要谨慎，我们不想仅仅给孩子律法，只带来外在的顺从，这只是机械式的反应，可以让孩子们看起来很得体，但最终呢却不能改变他们。我们需要让福音进入他们的心。陶塑子女心的基本宗旨就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此养育儿女与陶塑心灵有关，你必须学会从所看到的行为开始，然后回到他们的内心，暴露他们内心的问题。简而言之，你必须学会和孩子接触，而不仅仅是责备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们正试图用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东西来消除他们灵魂的干渴。你必须帮助孩子专心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育儿方案，但有时候我们又想要用那些方法。一位牧师说，市面上已经有不少关于养育孩子的书籍，其中很多都相当不错，我已经阅读了一些，也学到了很多。但是我真的相信以福音为动力的教养观，以及要牧养孩子的心。但是他写道，我们是不是把养育儿女弄得太复杂了？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作为父母，我们到底是谁，不是吗？我们养育儿女的时间越久，我越想真正专注做好几件事情，而不是对其他事情过于投入。我想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教导他们圣经，带他们去教会，与他们同喜乐同哀哭，当他们不顺服时就管教他们，当我搞砸事情时就向他们道歉，还有情辞迫切的祷告。我希望他们以后回忆的时候会说，我不确定父母那个时候在做什么，或者当时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从来都不曾怀疑父母爱我，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爱耶稣。也许做父母并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做父母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艰难且全面，需要很大决心、自律以及舍己的工作， 并且我们很可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怎么会是二者兼有呢？不要忘记，圣经把我们的成圣说成是一个悖论，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养育儿女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一个任务，神呼召我们在这方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并且他应许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到这件事的两面了吗？养育儿女是神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也是一项要求大量付出的任务，它可能比任何其他任务更全面地暴露我们的罪，而且圣经命令我们要献上自己。但是关键的一点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注意，我没有说他正在做或将会在我们孩子里面做拯救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看起来神经常使用亲子关系传福音，但是神呼召我们在这项伟大的任务当中要有忠心，并且将孩子交托给他。要永远记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作为父母和孩子的照顾者，我们要尽心做工，但最终要在完美且至高无上的父神里面得享安息。所以呢，我不会给你一大堆事情去做，而是想减轻你不必要背负的重担。为此在这里呢，我要列出七个不要，希望帮助你知道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如何在神里面得享安息。首先第一个不要，不要错过机会。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你也许遇到这种情况，你一直在忙个不停，而且工作越积越多，好不容易让孩子睡下后，你就倒在床上精疲力尽。虽然你不愿意这么想，但你的确觉得训练和管教孩子真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但是请你稍停片刻，抬起头来听我说，放松下来，享受你的孩子，不管他们几岁，享受跟孩子一起做事情吧。神已经把你装备妥当，并且为你预备了善工去坐在孩子身上。不要错过这些岁月，孩子是你的祝福，这些孩子不管表现有多么糟糕，都是一份祝福，以他们为乐吧。培养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把爱充充足足地浇灌在他们身上，这是你对他们的服侍，也是你向孩子描绘神形象的一种方式。许多父亲想知道怎样带领家庭敬拜，你可以考虑从令人愉悦荣耀神的传统开始。当然重点不是这些传统有多么完美，而是你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阶段，尽情享受你的孩子吧。第二个不要，不要吹毛求疵。父母很容易只看到不好的地方，并且要指出来。你的头发没有梳，你吃饭的时候很懒散，你的鞋子乱放。没错，我们的孩子需要训练，但我们不是圣灵，我们需要忠心而持续地将神的话语讲给他们听，并努力去牧养他们的心，但我们无法改变孩子们的心。想想神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想想我们身上还有多少罪没有被他揪出来。你跟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就像父亲怜悯他的孩子一样，主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孩子要训练，没错，需要顺服，但我们不要吹毛求疵，因为神并没有这样待我们。第三个不要，不要对孩子的悖逆感到惊讶。这是福音的另一层含义。当我的孩子们 自私，没有及时回应，不主动时，我仍然会感到吃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只想看电视，为什么我要惊讶？首先呢，他们是孩子，其次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罪人。我们是神的杰作，但在此之前我们是未完成的功。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是未完成的功，他们会悖逆，这让我们不开心，但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我们曾经也像他们一样，即使是现在，在很多方面仍然如此，所以不要对孩子的悖逆感到惊讶。那第四个，不要以为你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我们是神的杰作，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将会得救，他们同样需要成为神的工作。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开始这项工作。朋友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当神开始做工时，他可以做任何事。不要放弃持守神交托给我们的善工，不要放弃棘手的孩子，努力寻回偏离正道的人。同时，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安分守己的孩子可能在属灵上是死的。这不是说如果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交谈时却不把他们当作基督徒对待。如果他们显示出悔改和信心的迹象，就要鼓励他们满怀热情地唱诗，享受救恩带来的全然保障。孩子不应该只是为了大人而成为基督徒。与此同时，不要假定你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了。在爱中保留你的判断，也不要假定你知道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不论你是否看到了希望的亮光，这都在神的手中。这是第四个不要。那接下来第五个不要，就是不要惧怕。神在你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相信他，这可能是操练信心最难的地方。孩子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礼物，而伴随他们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焦虑。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喜乐，也可能是一种强烈的痛苦。他们可能被神的灵充满，也可能被魔鬼的灵占据。不管哪种情况，神的话语给了我们医治他们所有疾病的药方。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是耶稣说的话。不敬虔的孩子，当他们向我们展示内心的堕落，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时，我们就会被迫逃到强者那里寻求力量，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祝福。所以不要惧怕，逃到强者那里寻求力量吧。他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第六个不要，不要假装你什么都好。我们的功尚未完成，向孩子承认你的罪和软弱，为你的虚伪悔改，告诉他们你祷告求神让他们成为比你更好的父母。当着孩子的面祷告，求神让你成为更好的父母，也请他们为你祷告。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们为我和我的工作祷告，这是谦卑的做法。我的孩子们现在仍然认为我是超级英雄，要是他们发现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第七个不要，不要只是做个超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既是超乎我们之上的，也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父母要同时效法神的超然性和同在，但有些父母似乎只效法超然的一面，他们高高在上，在成人的世界里心不在焉，从来不认真倾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孩子，或者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家庭的目的之一就是效法神，但是我们能效法多少呢？他远在我们之上，却曾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他坐在天堂，却曾经降杯住在我们中间。神在你心里运行，那你是否走进孩子的世界呢？甘心乐意地去了解他们的心思。福音将我们从妄自尊大、自我放纵、自我中心的生命中释放出来。我们谦卑在十字架下去与小孩子交往，这将会帮助我们对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略知一二。我们要谨防成功父母的偶像。我们活在一个过分追求成就的时代，这一文化影响了成人，也影响了孩子。研究成果相当的令人担忧，焦虑和抑郁的现象在孩子们当中的普遍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报告还表明，青少年担负的压力比成人还要高。我们不只督促自己的孩子要尽全力，而且要他们比最好的更好，要出类拔萃。孩子们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求运动、学业以及其他种种活动的卓越上，这都是为了满足能进最好大学的期待，找到一份最好工作的期待，而最终想要满足的则是对快乐人生的期待。我们这是在敬拜成功父母的偶像，这偶像告诉我们必须当完美的父母，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制造完美的孩子上。当我们敬拜成功父母这一偶像时，我们就是在信靠自己，我们在安息于自己的成就，而不是上帝的恩典。最终，当我们敬拜成功父母，包括他的成就时，我们在身为父母所成就的事上寻找我们的价值。其次，我们在孩子们的成就上寻找自己的价值，而成功这一偶像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努力，一直做，一直想要够到他。但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却不一样。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无论我们是成功的父母，还是孩子考到最好的成绩，都对神怎样看待我们毫无影响。并且我们的孩子最终是属于神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尽责任，但我们不需要以为自己的责任可以取代神的护理与主权。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早在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爸爸妈妈们，父母们，我们确实有宝贵的价值，但那不是凭着我们所成就的，不是凭着我们身为父母的成功，不是凭着我们孩子成长的如何。我们的价值在于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包括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就让我们安息在那真理上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今天呢是为人父母的13课，也是最后一课，福音与虎爸虎妈。你会发现呢，他在尽量的，他在尽力的来安慰我们，为我们解压，有没有发现？
有吗？
有吗？没有吗？
没发现。
他在为我们解压，告诉我们，尤其是最后啊，他会说，其实孩子是神的，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在神里面，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应该让我们学会放下。
嗯，但是对于已经错过机会的唐曼我来说，是看了这篇信息呢，我的心里面只有满满的愧疚感。
看来我得来安慰一下唐曼了。当然呢，我也承认孩子确实是成年了。以前我听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时候有一个词叫黄金期，叫起跑线，就是你错过了教育孩子的黄金期，哎呀，这是3到5岁啊，8到12岁黄金期，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呢，这是给我们造成焦虑的。
嗯
嗯，
任何一个时刻都是转向神的最佳时刻。
当然，即便是我的孩子现在很大了，也是我转向神的最佳时机。
对对对，
因为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就还有希望。
对，所以错过时机可能是相对而言，曾经他愿意受教，现在很多时候他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价值观，要扭转过来相对比较难。但并不是说错过机会就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满足的信心来仰望神。
嗯，
对，其实责任挺大的啊，压力也挺大的。
那压力挺大的，当然了，他这里面确实是说了很多，不要错过机会，不要吹毛求疵，不要对孩子的悖逆感到惊讶等等。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他说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啊，我的压力被释放了。
嗯，关于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就是深有体会，孩子的成长是很快的。
对，
就这十几年，其实你会发现，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常常在跟我的孩子说，我说我咋觉得你好像是突然之间你就长大了，我都没有意识到你就成年了。
嗯，
就这其实从我这个感慨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在孩子成长的时候，我真的是太少去关注他。
嗯，
所以呢，我们家的孩子，我常常都说，他是没有被好好的去关注的情况下，就那么长大的。
嗯，
就他自己按着他的方式去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对父母来讲，要意识到孩子的成年非常的快，那么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要做到你该做到的这种陪伴。
嗯，
非常重要。
我是特别认同唐曼刚刚所说的，要珍惜每个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许他在你的眼里不太听话，就是又捣蛋了这些等等，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孩子跟你一起的时间，亲密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就那么几年。等他大了以后，就到青春期以后，他就不想跟你整天待在一起了。
嗯，
是。
所以我家的孩子呢，他现在还小，2岁的样子嘛，其实看他也挺累的。
看他挺累的。
对啊，看，
是你累。
对，我挺累的。然后像看牛一样。对，他就是一会儿开冰箱，一会儿把小手放水杯里面洗，一会儿敲地板，就各种各样的小搞破坏。就是你要天天盯着他。一会儿又爬饭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很累，
真的是操练耐心哦。
对对，就是我虽然觉得累嘛，但是不会觉得就是很苦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挺享受的，回想起来，其实真的我知道孩子成长的时间很快很快，你错过了就错过了，真的是。所以我要珍惜现在吧，好好陪伴他。
嗯，是，我觉得我也要试图给大家去解压，因为我们有目标嘛，就是目标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里面，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是，是不是我们一步又一步的都照着圣经做，孩子就一定会来到基督面前呢？
不一定，
不一定。所以，是否以此来衡量我们做的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呢？也不是的。
是，
所以可能我们每一步都按着圣经做的，但是最终孩子还是悖逆，还是远离神。 也有可能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怎么做，孩子最后他归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以此来证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呢？其实神衡量我们的是我们的忠心。
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在父母尽力去按照圣经的法则来去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要用力过猛。
嗯，
你比如说他这里面提到什么不吹毛求疵，
嗯，
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对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太强调了，就规范他这个规范他那个行为，反而是忽略了这个品行的培养。
嗯，
就是品格的培养。你比如说我自己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确实当发现这个孩子他居然偷家里的钱，
嗯，
我会感到很惊讶。还有比如说发现他在撒谎，在骗人，我就觉得我很吃惊。
嗯，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回过头去看，特别是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对孩子所做这一切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了。
对，
因为人性里面的罪，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一个罪人。
对，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会说脏话，他会撒谎，他会骗人，他会偷东西，这些是犯错。但是孩子每一次犯错都是成长的机会，
对，
都是学习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跟他好好的坐下来去沟通，去了解他，问他，认识他为什么去做这些行为。有时候孩子完全是带着一种好奇，
嗯，
好玩，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他看到别人去做，他也去做。
对，对，所以我们了解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影响的机会。
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活在成功父母的那个偶像里面。
嗯，
我们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父母，所以当我的孩子各方面都表现很好的时候，我是很有成就感的啊，我
特别自豪。
对，自豪，尤其是别人夸赞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总觉得都是我做的好。
嗯，
都是我养育的好。
对，
那如果我家孩子做的不好，在众人面前让我很尴尬的时候，很丢脸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愤怒跟沮丧，要去惩戒，要去处罚自己家的孩子。
嗯，
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自己一个赤裸裸的罪人呈现在人面前。
对，
对，
还有这个假装什么都好的父母呢，有时候会故意在孩子面前去表现出那个作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他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是这么教导的，可是自己呢，转过头去，他自己去做那些很糟糕的，比如说不诚实、撒谎，
嗯，
一面教导孩子不要撒谎，自己去撒谎、去骗人。实际上，孩子是非常清楚能够看到父母你的双标。一个双标的父母，就是在孩子面前去扮一个好人、扮一个伪装者，
嗯，
那个教育给孩子造成的影响是更加恶劣的、更加糟糕的。
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的最后一课，虽然课程是结束了，但是你会发现就像喜乐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因为我们角色是没办法结束的，我们就是一直要承担父母的角色。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在为人父母这个角色上去仰赖神的供应，求神带领我们，也带领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幼小的心灵需要神的爱，从小走正路，真理来灌溉，一生敬畏神，感激永不换。耶稣看小孩格外的喜爱，不要禁止小孩到神家。